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 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周三快乐。咱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美股发生了哪些情况吧。今天呢，美债的殖利率是自多年高点之后回落，加上油价涨势趋缓啊，也缓解了市场对通膨和美联储升息的担忧。美股在周三震荡走高，看一下具体指数方面，道琼上涨了295.07，涨幅为0.56%，报于53061.95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18.05，涨幅为0.45%，报于26217.83点。S&P 500指数上涨了35.21，涨幅为0.46%，报于7666.68点。费半指数今天上涨了50.64，涨幅为0.45%，报于11339.25点。国际油价呢，在周三剧烈的震荡中收高了，布兰特原油期货上涨了98美分，涨幅约为1%，报每桶95.63美元。美国的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期货上涨了79美分，涨幅为0.9%，报于每桶91.01美元。那么，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已经进入第7个月了，双方爆发从7月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交火，在近期。那么美国攻击了伊朗南部的海岸目标，伊朗呢则向美军在中东的多处基地发动了反击，市场也在进一步的担心战火会冲击到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国际油价处于高位的情况下呢，美国的能源部长莱特在此表示说，周一啊，已经有超过1700万桶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了，也创下了美伊战争2月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显示着这条重要的能源航道的运输量正在回升。在9月2号公布了一个小非农的 ADP 就业报告，显示美国民间企业在8月份新增了3.8万个职位，低于市场预估的4.7万个。投资人呢正在等待周五出炉的非农就业报告，来进一步的研判美联储后续政策方向。然后今天呢，在大盘上我们要关注的一个公司是博通。博通呢报告了他们的当季度的销售指数啊，博通第三财季的调整后的净收入是295.9亿美元，原本分析师预计有294.5亿美元，虽然呢高了一点点。博通美股盘后跌了4%。再来看一下焦点个股方面，今天 Meta 是涨了2.47%，报于592.08；亚马逊涨了0.02%，报于254.87；苹果跌了0.05%，收于324.95；微软涨了0.84%，报于496.46；Alphabet 涨0.53%，收于333.82；特斯拉涨0.26%，收于356.66；英伟达涨3.21%，报于224.34；而英特尔今天是涨了1.21%，收于89.93。金价方面，周三的纽约尾盘，现货黄金涨了1.39%，报于43,089.36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今天也同步上涨，涨幅为1.97%，收于65.34美元每盎司。今天的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18元，较周二的纽约尾盘呢是涨了41个点。接下来呢，在经济方面，我们要关注一下英国央行行长的发言。英国央行行长、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安德鲁·贝利，他在周一发布了一个警告，先进前沿的 AI 模型快速提升的自主决策和问题决策能力，可能呢会放大网络攻击的速度。 规模和经济影响，并且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无序调整。他指出，金融体系对少数第三方技术服务商高度依赖，一旦发生了大规模的 AI 相关的安全事件，可能会迅速地削弱市场的信心。贝利他还担心啊，说目前许多国家仍然缺乏针对前沿的 AI 开发和部署的完善监管框架。他呼吁金融机构要加强漏洞的管理、应急响应和恢复的能力，同时呢，也要警惕主权债务的风险、股市市场的杠杆上升的问题啊，以及 AI 相关资产估值过高的问题。虽然 AI 呢，在各个行业都掀起了一场变革，也起到了很多积极的作用，但是呢，反对的浪潮也愈演愈烈了。在 G20 期间，相关反对 AI 数据中心的声音就是此起彼伏。周三，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教堂山举行的 G20 创新部长级峰会上，美国的商务部长卢华德·卢特尼克表示 ，AI 产业发展需要更多的数据中心，数据中心是训练和运行 AI模型的重要基础设施，但是呢，数据中心会带来高耗电、耗水以及土地需求，现在也正在引发美国社区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当天，约有100名学生和居民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的分校举行抗议啊，反对大型的科技企业以及 AI 的相关项目。美国目前呢，约有3400座数据中心投入了运营，另外有2000座正在规划。居民的担忧就是数据中心会带来像是噪声污染呢，以及电费的上涨、水资源的短缺。那美国政府和科技企业呢，则强调 AI 的基础设施对经济和科技发展是有价值的，并且称 AI 未来有望推动癌症的治疗，还有在相关的医学领域吧取得一些突破。不过，新增的数据中心带来的能源压力以及社区成本的议题仍然是备受关注的一个矛盾点。 AI 的扩张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可能在一定的时间段吧还会持续的升温。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 X 的一则消息。社交平台 X 周三宣布，即日起呢，美国的创作者的所有平台收入将通过 X Money 发放，包括原创内容奖励和订阅的收入。 X 表示，新的方式支持及时到账，不再受结算周期和最低提现限制的限制。此前呢，创作者的收入是由叫做 Striper 处理的，而且呢，是每2周发放一次，最低的提现金额是$30。X 确认，创作者必须使用 X Money 来收款。美国以外的创作者暂时，仍使用 Stripe。那此次调整呢，正值 X 重组创作者计划之际，公司也将在9月7号停止创作者的收入分成计划，并且推动创作者转入更强调原创内容的奖励计划。X Money 是马斯克打造的超级应用战略的一部分，近期呢已经开始支持这个创作者收款了。该服务还提供及时的支付、银行卡返现等等功能。X 同时表示，创作者的收入将计入 X Money 的直接存款要求，并且按照规定吧提供相关的税务文件。好，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呢，是和能源有关的。美国时间的9月2号，美国的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他亲自前往了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实地推进了美国和委内瑞拉重大的石油开发协议的具体商业合约的落地。随后呢，美国的能源巨头雪佛龙就率先宣布要加码投资超过70亿美元来扩充当地的产能，相当于给委内瑞拉投资70亿美元扩充产能，这也标志着西方能源资本重返委内瑞拉的大幕正在拉开。本次美委石油合作意在通过商业资本的 商业资本重建当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次的核心条款包括美方和相关企业要达成合作，获取对当地17个油田长达100年的租赁特许权，涵盖委内瑞拉约 21% 的以探明的石油储量，预计呢将吸纳高达1000亿美元的私营资本来入场。美国能源部表示，这个合作架构将受到美国法律的管辖，并且实施监管，也为国际资本提供了强有力的合规与安全保障。美方还预估，委内瑞拉的石油日产量将在12至18个月内提升50%，并且会在本十年末突破每日200万桶。其产出的重质原油将直接对接美国墨西哥沿岸的精炼油厂的需求，有助于缓解全球的油价压力。随着美美关系迎来了突破，国际能源巨头呢也纷纷开始了实质性的一个投资。首先就是雪佛龙的重磅加码了。那雪佛龙宣布将在未来的5年内投资超过70亿美元，目标就是在委内瑞拉，然后呢要将委内瑞拉的石油日产量翻倍到每天60万桶。还有呢，像意大利的埃尼、英国石油 BP、壳牌以及叫雷普索尔也在内的多家全球能源巨头，目前呢也正在和委内瑞拉方面就潜在的合作与投资进行商洽。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艾琳带给大家的资讯下午茶。这个时段咱们来一起听一下湾区本地的一些新闻。首先呢，我们关注三位加州的年轻人用 AI 来规划他的登山路线，结果呢迷路了。日前，加州三名缺乏登山经验的年轻人使用 AI 规划的路线攀登沙斯塔山，结果呢在途中就迷路受困了，所幸啊最后被搜救人员成功的找到并且救回。西斯基尤县警长办公室表示，三个人呢来自罗斯维尔，上周六呢他们在沙斯塔山海拔8400英尺处扎营了，周日凌晨的3点继续出发，直到晚上7点才到达山顶，比建议的中午12点下山时间晚了很多。三个人在黑暗中下山1小时后呢就给警方打电话来问路了，随后他们三个就迷路了，途中还有人因为跌倒摔伤了膝盖，三个人只能在山洞中过夜。周一上午，美国的森林局的登山巡护员找到了三个人，搜救人员随后呢将他们安全带回了登山口。三个人获救后表示本次登山的路线及装备主要是参考了谷歌的人工智能 Gemini 的建议。警方称这是严重的失误，人工智能的建议携带的食物和饮水是远低于实际登山所需要的。警方提醒各位喜欢徒步的登山者，出发前应该向当地的森林局确认信息，不能完全的依赖 AI 来规划行程。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则伯克利一家餐厅经理在奥克兰机场被拘留的消息。日前，伯克利一家餐厅的经理在奥克兰国际机场被 ICE 执法人员拘留，目前呢仍在被关押当中。当事人叫做伊万·塞尔吉奥·查帕罗，在伯克利第四街的叫做 Ocean View Dinner 这个餐厅工作已经超过6年了。最近呢，他刚刚升任了早班的经理。在上周五他准备搭机前往拉斯维加斯时他被捕了。朋友表示，查帕罗育有3名子女，他被拘留后呢，家人、同事以及熟悉的顾客都十分担心他，现在已经发起募款来帮助他支付法律费用了。 ICE 的官员周三证实，查帕罗呢是在奥克兰机场被捕的，他在2019年的8月是以非移民身份合法入境美国的，但是呢没有按规定 定在2020年的2月21号之前离境，此后就一直逾期的拘留。 ICE 表示，查帕罗将在移民拘留设施中等待遣返的程序。桑塔克莱拉大学的移民法专家表示，近期联邦移民执法行动更多的转向机场等场所，被拘留的人应尽快的寻求法律的援助。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 Uber 的裁员消息。周三，网约车平台 Uber 宣布大规模的组织调整，将裁减全球约10%的员工，涉及的总共有3300人。 Uber 的执行长科斯罗萨西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表示，公司将减少管理层级，合并团队，并且简化组织架构，来提高决策的速度，同时呢，会把人员和投资集中用于未来最重要的业务机会。调整之后呢， Uber 全球的团队将主要集中在旧金山总部和纽约两大中心，区域以及技术团队也将向指定的办公地点来集中。公司同时要求绝大多数远程办公的员工要返回办公室，未来远程员工的比例将下降到约1%，并且要继续执行每周至少要3天到办公室工作的混合办公政策。Uber 表示，这次的重组目的就是在于要降低组织复杂度，并且腾出更多的资源投资未来的业务。裁员消息公布之后， Uber 的股价在周三上午上涨了约 2.4%。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个前谷歌华裔工程师窃取谷歌机密的消息啊。这个消息呢，之前也在我们华人圈产生了很大的震动。9月1号，前谷歌的软件工程师丁林威因为盗窃人工智能 AI 的商业机密，被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判处1年0一天的监禁，外加2年的监外释放，并且被责令向谷歌支付将近20万美元的赔偿金以及2500美元的罚款。法官文斯·查布里亚驳回了其暂缓执行的请求，命令他必须在90天内自首服刑。这起案件呢，因为涉及到硅谷核心技术安全的问题而受到关注。检方指出呢，丁林威他从2019年入职谷歌，负责超级计算数据中心的开发后，在2022年到2023年期间，他曾经非法传输并且下载了超过1200份谷歌的内部文件，试图为其个人以及在中国成立的公司来牟利。在2026年1月，旧金山的陪审团裁定他构成盗窃商业秘密的罪名。法官在此前的裁定中呢，也推翻了原有的经济间谍罪，认为检方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他上传文件时直接意图就是为外国政府牟利，但是保留了他盗窃商业机密的定罪。针对辩方请求的居家监禁以及缓刑办公等建议，主审法官予以了明确的拒绝。法官指出呢，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系统性而且是明目张胆的盗窃公司财产的犯罪行为，非监禁判罚不足以体现罪行的严重性。检方和法庭强调，针对内部商业机密的盗窃属于蓄意的犯罪，这个判决意在向行业释放清晰的信号，来保护科技创新和企业的知识产权。丁林威在法庭上也向家人表达了歉意，他的辩护律师表示呢，将对判决提起上诉。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挺有意思的消息，就是川普1美元硬币发行了。这一下呀，可把美国铸币局的网站挤爆了。为了迎接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的铸币局正式推出了全新的1美元纪念硬币。由于硬币正面刻有着现任总统川普的肖像，发行首日便引发了全美各界收藏家和大众的热烈抢购，甚至一度导致官方的网站服务器都不堪重负。 富了。这枚一美元的硬币呢，是由费城的铸币局打造的，它的外观呈现耀眼的金色光泽，采用的金属有铜、锌、锰、镍，还有这些非贵金属合金制成的。这枚硬币的正面是由美国铸币局的首席雕刻师约瑟夫·梅纳亲自操刀的，灵感就来自于白宫摄影师丹尼尔托罗克拍摄的官方照片，呈现川普的简略侧影，并且另有 Liberty 就是自由，还有 In God We Trust 为我们信仰上帝，以及呢标志250周年的一个年份，就是1776到2026。背面呢则沿用前首席雕刻师法兰克·加斯帕罗的经典美国总统的徽章图案，展现了一只这个爪握着橄榄枝和箭矢的雄鹰，然后胸前盾牌特别呈现了数字250，来致敬美国建国250周年。发售当天的中午，美国铸币局的官方网站瞬间啊涌入了海量的流量。为了防止系统瘫痪，官方还紧急启用了虚拟等候室进行人流的管控，并且规定每个人限购两份。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对此表示，印有川普头像的硬币颂扬了美国价值观的力量，也体现了这个国家致力于保障所有人自由的承诺。今天早些时候，他还领导财政部印制了带有总统签名的新版纸钞，这也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将现世的总统签名印在国家法定货币上。除了硬币本身的特殊政治和纪念意义之外，铸币局埋下的隐藏版彩蛋更是推波助澜了。官方透露啊，有25枚硬币是在今年的7月4号美国独立日当天特别铸造的，并且带有 July 4th 的一个特殊暗记。这些特别版并没有单独的售卖，而是呢会混在随机版的这种常规的卷袋和包装中，就吸引了大家来买。然后抽盲盒，谁要抽到了之后呢，觉得是拥有了特别的幸运。目前呢，25枚卷装的售价为$61，100枚袋装的售价是150.5美元。美国的铸币局特别的澄清，这款纪念币虽然具有法定货币的法律效力，但是从未而且不会投入市场进行常规的流通。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尼泊尔泥石流的一个最新更新啊，西藏尼泊尔边境在8月26号发生了大规模的洪水和泥石流灾害，现在呢救援行动仍然在持续进行当中。由于这次的灾难来势特别的凶猛，有大量的泥石是涌入了下流，然后冲毁了村庄、桥梁、道路，还有一些基础设施，而且造成了成百上千的人员伤亡。截至到9月2号，根据尼泊尔国家减灾和风险管理机构的最新数据显示，洪灾已经造成死亡人数升到了1114人，失踪人数是3916人，获救的人数有11993人。那这个是尼泊尔方面的数据。而中国方面的报道呢，西藏已经死亡人数16人，失踪人数高达546人，其中有261名是外国人，285名是中国人。尼泊尔的外交部在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2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外交部在随后发布的一个新闻简报中指出，由于现在还有很多人被困在河道沿线的隧道当中，现在啊搜救工作仍然在继续。那来自印度、中国和韩国的隧道救援队也已经在和尼泊尔的陆军进行协调了，来统一行动。来自印度、中国、韩国以及新加坡的法医小组也正在现场进行 DNA 样本的检测、分析以及处理工作。同时呢，仍然有来自34个国家的约590名外国公民现在仍处于失踪的状态。 尼泊尔方面也表示，约有1500名尼泊尔的公民目前是滞留在中国的吉隆口岸，包括176辆尼泊尔的卡车以及货柜。尼泊尔也在和中方协调，来协助经由合适的边境口岸重新安排路线，让这些滞留的尼泊尔公民能够尽快的回国。这次洪水灾害发生之后呢， X 平台有一位叫做藏民的账号，他分享了两则视频，指出大家在祈祷的同时不要忘记大局，要共同的抵抗中共在青藏高原的大型水土工程造成的生态灾难。这个两个视频都已经指出了，说青藏高原啊是亚洲众多大河流的源头，包括印度河、恒河、长江、黄河、湄公河，那里的风吹草动不仅会影响西藏本身，也会影响下游的中国百姓，更会影响整个亚洲超过20亿的人口，包括尼泊尔、印度、不丹、孟加拉、巴基斯坦、缅甸、越南等多个国家。这个视频呼吁绝不能对青藏高原大规模的水坝建设以及基础设施的开发保持沉默，包括隧道啊、采矿、破矿的开采，以及这些活动可能会对脆弱的生态系统以及下游社区造成的影响。现在必须到了发生的时候，下游国家应该团结起来，没有仇恨，没有恐惧，但是要尊重事实，担当责任。还有一则视频则猛烈地抨击说，中共国应该倾听了，让河流奔流，让山脉呼吸，让青藏高原得到保护，让世界听到无声者的声音，中共国够了，要保护西藏，保护河流，保护亚洲的未来。事实上，中共呢，在拉萨和林芝铁路穿越了地球上的一些最最脆弱、地质最复杂的地区，途经47条隧道和120多个多座的桥梁，你建的吉隆到加德满都的路线也已经完成了75个钻探点的建设，95%的土壤测试也已经完成了。与此同时，从2000年以来，西藏呢至少已经建成或者规划兴建193座水力发电的大型大坝，实际的数量可能会超过300座。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国众议院对于生育旅游的听证会。美国国会的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在周二举行了听证会，应对生育旅游的问题，保护美国的公民权。这个议员指出呢，来自中国的旅游生育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的国会众议员布兰登吉尔他表示，关键就在于啊，美国公民身份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我们不能随便的送给非法越境并且呢在美国生孩子的人，应该珍视他，按照我们的规定给。在听证会上，这个叫做众议院的监督委员会，他传唤了佛罗里达州一家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医疗官。这家公司呢曾经公开的向中国人推销生育旅游的服务。布兰登吉尔就问他说，你的公司是否协助中共成员的子女取得美国的身份？这位迈阿密生孩子计划的创始人兼首席医疗官弗拉基米尔叫沃伦兹，他就说，根据律师的建议，我仅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如实回答可能会使我承担刑事责任，我援引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所赋予我的权利，相当于就是没回答。根据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的数据，美国大约有2万到2万6千名婴儿通过了生育旅游出生了，与中国有关系的中国公民多年呢一直在利用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美国国会的众议员安娜·卢娜她表示，就在2025年，执法人员对一名中共的高官宣国军执行了搜查令，查获了15名和跨州代孕网络有关的儿童，他们全部都是生育旅游的结果。这些孩子出生之后呢，大多数都被送回中国教育了，他们对美国没有感情，也不会效忠美国，但是长大之后却拥有美国的选举投票权。美国国会的众议院 员叫做里奇·麦考密克，他表示，你可以把一个人带走，甚至用英语教育他，然后让他们来融入美国的社会。婴儿无法掌控这一切，但他的父母可以。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要么不相信自己的国家，要么就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想在美国施加某种影响力。最高法院裁定维持出生公民权之后，川普总统上个月就签署了两项新的行政令，阻止生育旅游。国务院还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来打击这类行为，至今呢，已经撤销了大约900份的相关签证了。欢迎收听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这个时段咱们关注几则娱乐圈的消息。首先我们关注一下著名的高尔夫球星老虎伍兹车祸案的一个最新的法院裁决。当地时间的9月2号，高尔夫球星老虎伍兹在佛罗里达州马丁县的法院出庭了。对于此前在朱庇特岛发生的翻车事故，伍兹对鲁莽驾驶的指控表示不抗辩，最终呢同意接受吊销驾照5年以及罚款$1000的处罚。这起事件呢，发生在今年3月份。事故发生时呢，伍兹驾驶着一辆路虎的揽胜，在限速30英里的住宅区的道路上行驶，随后就发生了翻车的事故，并且呢刮蹭到了一辆卡车。老虎伍兹本人在事故中没受伤。伍兹曾经向警员表示，他事发时啊正在低头看手机和换电台，现场呼吸机测到的这个酒精含量是0%的，但是他当时拒绝接受进一步的尿检。检方表示，由于伍兹的呼气酒精测试是正常的，而且呢缺乏明确的毒理学证明他使用了这个处方药、止痛药来影响驾驶能力，因此呢，检方无法满足酒后驾车的法定举证要求，所以撤销了对他酒驾的指控，改为了鲁莽驾驶罪。现年50岁，曾经打破多项高尔夫世界纪录的老虎伍兹，他的职业生涯也一直伴随着伤病和相关的争议。那作为高尔夫界全球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老虎伍兹呢，曾经在1997年创造了历史，成为首位赢得美国大师赛的非裔选手。但是近些年来，除了辉煌的赛场成绩，他也遭遇到了多次的车祸、多次背部和膝盖的手术，以及对处方止痛药依赖等问题的困扰。那随着这次法庭裁决的落地，这起备受关注的交通违法案件也正式的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 HBO 哈利波特的消息。隶属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付费有线电视频道和影视制作品牌 HBO， 随着一年一度的重返霍格华兹全球粉丝活动在英格伦敦盛大举行， HBO Max 正式发布了即将推出的哈利波特重制版的电视剧简短的先导片段，并且宣布完整的片段将在今天9月2号正式上线。第一季的这个剧集将确定在2026年的圣诞节期间在 HBO 以及 HBO Max 平台来首播。哈利波特系列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电影粉丝，那这次呢是重制版的电视剧，相信呢也会吸引很多粉丝的期待。从首批曝光的片段和细节来看，这次的影集呢在延续经典的同时，也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视觉风格。第一季也将全面的改编自原著第一册《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讲述了哈利、荣恩以及妙丽初入霍格华兹，建立深厚友谊，并且共同面对黑暗势力复苏的过程。但是 HBO 版本的哈利波特呢，是启用了全新的演员阵容，意在为新一代的观众打造更具细节和叙事深度的魔法世界。那么各位哈利波特的剧粉们，不妨在今年的圣诞节期间期待一下了，他会在今年的圣诞期间在 HBO 以及 HBO 的 Max 平台来首播。